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二集。
或许是因为天才总是与众不同，三毛的童年也有着与常人大相径庭的表现。那时他最喜欢的地方是临近的坟场，那种小孩子根本不敢接近的地方是他的最爱。他最喜欢的是趴在坟头上玩泥巴。坟场总是阴风瑟瑟，风呼啸过树枝头，吹得地上野草落寞狂舞，被吹起的乌鸦嘶哑哀鸣，天地间这乌啼之声清晰而凄冷。玩得兴起的小三毛心中也有异样之感，他却不晓得这样的感觉就是恐惧。其实在他的一生又有几次感受过恐惧，除了死别，对他而言是没有可以吓到他的东西的。然而一旦可以让他恐惧，那便是撕心裂肺。我们平常人很少有人会将坟场作为玩乐之所，除非清明的悼念，除非亲人的离去，无人会无故地去坟场散心。偶有路过亦是心惊胆战胡思乱想。其实许多人并未发觉，这世间也许只有坟场才是最纯净之所在。人在活着时总会有些带着肮脏的思想，甚至是卑劣的私心，但死后这些便全部消失了。死去的人不会自私，不会欺骗，不会耍阴谋，不会加害亲人朋友，他们只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归彼大荒。人来自何方，便由此归于何方，如此简单。人们在犯了错后总喜欢去教堂做忏悔，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原谅。其实去教堂忏悔不如去一次坟地，看看那些静躺在地下的人们，他们有的或许早已散化在空气中，有的或许仍躺在地下等待着时间的救赎。看看他们就会明白，这里才是一切恩怨一切纠缠的终结。生命不过是一场盛世烟花，当烟花燃过便至于虚无，所以要珍惜盛放的瞬间，莫使年华虚度。年幼的三毛自然不会懂得这些，他也许只是喜欢坟场中那些有些神圣的感觉，但也许在潜意识中他已在享受着那里的纯净。幼年的三毛还有一种嗜好，便是看人宰羊。可以说这已经不是一件值得人去惊讶的事情，因为他就是这样与众不同，这样超乎常人，所以即便寻常的孩子看到杀鸡都会哭得惊天动地，他喜欢看宰羊对他来说也只是件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事情。那时才只有几岁的三毛会很专注，从头到尾叮嘱屠宰的全过程，一个细节也不肯放过，看完后脸上会有一种满意的表情。也许有人觉得这个孩子太过残忍，太过 冷酷无情。其实每个人在他的童年时期都曾残忍过，甚至更加冷酷无情。所以其实家长们通常不会给年纪过小的孩童去玩活物的，因为他们会很轻易地捏死一只金鱼，或者是打死一只小龙兔。他们并非天性残暴，而是不懂得自己做的事情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而年幼的三毛也许只是带着他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在看着宰羊这一奇特的行为。当然这件事儿也说明他的确是有着异于常人的奇特的求知欲。幼年的南京生活中，三毛还曾经历过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那一年夏日，烈日蝉鸣，陈家的大人们都在吃饭，只有三毛围在院中的水缸附近玩耍。他试着爬到水缸上面，却一个不小心大头朝下掉到了里面。那水缸里盛满了水，他的小身躯很快就要没过去了。情急之下，他忙用双手撑住缸底，以便让自己的脚可以够到水面。他拼命用小脚打着水，希望能够被大人们听到。果不其然，大人们听到了激烈的打水声，才发现此时三毛不在饭桌上。当他们冲到水缸边救出三毛时，三毛丝毫没有哭泣，只说感谢耶稣基督，然后吐出一口水来。说起三毛，许多人都惊叹于他的才华和他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却很少有人注意她是一个何等聪明的女人。一个女人如果她不够聪明，就不会毅然前往撒哈拉那样的地方，如果她不够聪明，也不会远赴乌鲁木齐，如果她不够聪明，更不会写出那样多的令人爱不释手的作品。而他的聪明，从他幼年的这次自救经历便可以看出，在那样性命攸关的时刻，年幼的他却能冷静地想到求生的方式，准确地判断出提高自己生存几率的方法，这是许多与他同龄的孩子都做不到的。甚至不难判断，假若他并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从事其他行业，也必然可以做得很好。只可惜三毛是三毛，他不是什么行业精英，更不是哪个商业巨头，他只是三毛，聪明的而又叛逆的，充满才华的三毛。在这件事上还能看出，三毛从幼年时便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即便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他的心中仍念念不忘耶稣基督。信仰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东西，它能成为一个人在黑暗旅途中的指路明灯，能在人最沮丧的时候给人以希望。而对于三毛这样纯净的女子来说，她对基督的信仰更加纯粹且毫无杂念。这世上基督的信徒有许多，其中不乏大善之人，更不乏大恶之人。有的人信仰耶稣是带有不纯的目的，他们本身是有罪的，所以期盼通过信仰耶稣而得到救赎。但三毛不同，他对基督耶稣是那样纯粹，那样为了信仰而信仰。因为只有内心真正纯净的人，才能感受到基督对世人的那份悲悯之心。来到南京后，陈家变得宽敞了许多，三毛也有了更多玩耍的花样。你可曾记得当年的金陵幼女在炎炎夏日开心的毫无心机地笑着，笑得那样开心，那样快乐， 那笑声让整个世界都变得多彩而唯美。在那盛放着黄绿色小花的梧桐树下，骑着竹马绕着圈跑，竹马脖子上的铃铛跟随幼女的笑声而铃铃作响。那恐怕是三毛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再后来，他经历过许多的欢乐和悲伤，但那些欢乐与他在金陵岁月中的日子相比，仍是太过沉重。只有孩童的开心，才是毫无负担的。三毛在南京待了三年，在那三年里，虽然东瀛人离开这片华夏领土，结束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欺压与掠夺，但对中国的许多地区的人们来说，情况也没有变得更好些，因为他们仍要面对这片土地上尚未停息的战火，他们仍要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而浴血奋战。也许在对抗日本人的八年时光里，中国是黑暗，是痛苦的，是保守挣扎的，但是在那之后的三年时光里，中国只有更黑暗，更痛苦，更挣扎。因为过去即便战争，也是在对抗外敌的入侵，即便痛苦，也有同胞之间的情谊作为精神上的鼓舞。但在那之后的三年里，每一个中国人的枪口对着的也是自己的同胞，在对抗的两军中，可能还有人彼此拥有亲戚的关系。尽管如此，在那三年里，居住在南京的人们的生活却是相对平静的。这或许是上天给予生于乱世的三毛的一种恩赐吧，让他在童年时期可以免于流离失所，免于痛苦哀怨。但这也可能只是老天打算在给他鞭子之前赐予的几颗甜枣。毕竟他的一生中也只有这段时光是免去了忧伤困苦的。在他离开南京后，便几乎都是在较常人悲惨许多的时光中度过。无论是他的事业还是他的爱情，总是充满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坎坷。所以快乐的金陵幼女呀，享受这段难得的美好时光吧，因为这样的欢乐你今生都不会再拥有了。那是个朱门酒肉秀，路有冻丝骨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有一位漫画家，他拥有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慈悲情怀与乐观心态。他看到了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平常百姓，看到了在政权争夺中受苦最深的底层人群。于是他创作了一个漫画人物来讲述那些苦难的人们的故事。这个漫画人物是一个孩子，一个可怜的在战争中饱受饥苦的孩子。在那个年代里，有许多这样的孩子，而这漫画人物只是那万千可怜孩子的一个缩影。这个漫画中的小男孩有着圆圆的脑袋和脸蛋儿，他的脸很可爱，眉眼中却时常透着迷茫和委屈。他的头上只有三根头发，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三毛，而那个漫画家的名字叫做张乐平。在南京的陈家，每日清晨总会有莺鸟在院中歌颂美妙乐章，这乐章会传至陈家二楼的书房，那是一间专门为孩子们开辟的书房。置身书房内，你可以感受到清晨新鲜宜人的空气，听到鸟儿动听的歌声，放眼望去还能看到窗外的碧色梧桐。在金陵古城中，这无疑是诗情画意的。 而就在这间书房，年幼的三毛读了他生平第一本书，漫画家张乐平的名作《三毛流浪记》。在这本书中，小主人公三毛是一个流落在上海街头的孤儿，他在书中，在张乐平笔下的悲惨命运曾经感动了一个时代。那时没有任何一个人不认识这个流浪的孩子。这本书没有任何文字，全部以图片会议，这对当时尚且目不识丁的陈茂平来说，实在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读物了。年幼的他渐渐读出了这本书中的悲悲喜喜。再后来，他又读了关于三毛的另一本书《三毛从军记》。三毛曾回忆说，我非常喜欢这两本书，虽然他的意思可能很深，可是我也可以从浅的地方看他。就这样，那个幼小的金陵女孩每日在溢满梧桐清香的书房中，感受着书本上那个流浪少年的喜乐悲欢。他的情绪也被这个少年带走，所有的思绪都飘向了那个同时装载着莺歌燕舞和苦难穷困的大上海。26年后，在撒哈拉沙漠，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笔名三毛，就是为了纪念他读过的这第一本书籍。后来他还找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乐平，并拜其为义父。我们常人说的命运，从他很小时就被确定了，这对三毛来说尤其明显。三毛的一生似乎都在流浪，流浪在西班牙，流浪在撒哈拉，流浪在乌鲁木齐，他苦苦寻觅的归宿在哪里呢？也许他从来不需要一个真正的归宿，他的人生就是在这不停的流浪中潇洒绽放。说起三毛，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女作家的名字，同时也是一个漫画中的流浪少年的名字。我们知道要善于区分，可是是否有人想过，也许从来便不需要区分什么。其实那个流浪在他人生中的女作家，与那旧上海流浪着的苦难少年未必不是同一个人。也许那位女作家也是在用她的一生来诠释那个充满着悲悯情怀的漫画，而也许那漫画中的少年也是在早早预示着那位女作家的人生。更何况在那位女作家拜了张乐平为义父后，他们二人还拥有了同一个父亲。这世上总有许多你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那个美丽的拥有许多如童话一般的故事的女作家，与那个小不点儿的漫画人物竟然是同一个名字。但当我们去掉蒙在外面的纱幕，会发现他们不但拥有同一个名字，更拥有相同的灵魂。在读过张乐平的书籍之后，小三毛还读了《木偶奇遇记》《格林兄弟童话》《爱的教育》《苦儿寻母记》等童话书。幼小的他看不懂字，只能先看图，实在弄不懂便去问哥哥姐姐。也许是天生与书籍有缘，他是在他尚未识字之时便爱上了读书的。《爱的教育》是一本真正的童话书，因为这本书中充满了爱，充满了人间的各种关怀，每一个读过他的人精神都会受到鼓舞和洗礼，他会给人最简单的感动。小三毛曾经多次提起过这本书。三毛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作家，她总是做着让人无法想象的异想天开的事情。 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拥有纪实情怀的女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读到一种普世的悲悯之情，我们可以说这是源于他信奉基督，但即便他如此忠实基督，也只因他心怀仁慈。也许他天生就是一个拥有大爱的人，只不过他叛逆的个性、少女时期自闭的经历，将他这份情怀深深掩藏。尽管如此，他仍在他的作品中不时流露出这样的信息。三毛有许多出名的作品，诸如《雨季不再来》《梦里花落知多少》，他的作品总是很轻易就将人打动，这自然源于他的文采，但更多的则是因为他写的多是他亲身经历的，他是在将自己的感动流淌在文字中，将自己曾经笑过的、哭过的、感受过的故事讲述给人们，于是人们跟着他笑，跟着哭，跟着感受。他在文章《温柔的夜》里曾经写过一段歌词：为什么，为什么这世上有那么多寂寞的人呢？他心中是在感叹一个向他索要购买船票的钱的流浪汉，他认为自己先前将对方当作一个乞丐是侮辱了他，为此他感到很羞愧，但他却忘记了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流浪之中，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寂寞的。人们对于自己相似的人总是格外怜惜，所以只有穷困的人才会去同情可怜更穷困的人，而只有君临天下的王者才会体会那失去江山之人的痛苦。也所以只有如三毛这般寂寞的人才会去感受另一个寂寞的灵魂。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